这两天雨水比较多，也有比较热，不过还是觉得喝一杯热的好像不错。不过大家应该先别收冬衣，还没有到端午不收冬被。提醒一下，最近感冒也很多，所以还是注意一下好了。我们今天继续金阁寺的第七章。第七章差不多念到了26集，今天是第26集。好，接下来看看老师到底会不会有反应。那天早晨终于到了上学的时间，从鹿苑寺出来时候，我的身形疲惫，颓丧极了，上课听也听不进去，回答老师也是答非所问，引起了哄堂大笑。只有伯母漠不关心地眺望着窗外，毫无疑问的，他早已经察觉到我内心的这出戏。回到了寺院之后，也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寺庙生活的暗淡，带着霉味的永久性，是由今天和明天之间不可能产生任何差异和悬殊所构成的。今天适逢是每个月两次讲授教典课当中的一天，寺庙的所有人都得聚集在老师的起居室听讲，可是我却相信老师大概会在众人面前借着讲授无门关这一课来责问我。我确信的理由是这样子的：今天晚上上课和老师相对而坐，是不很合我性格的。不过，我自己感到，应该说这是一种男性的勇气。老师就会相应的表现出男性的美德，打破伪善，在寺庙的所有人面前坦白自己的行径，而后再责问我的卑劣行为。寺庙众生手持无门关的讲义，聚在昏暗的灯光下，夜间寒冷，老师身旁只放着一个小手炉，可以听见抽鼻涕的声音。低着头的老老少少的脸被影子画成了花脸，每张脸上都露出了难以形容的有气无力的神情。新经庙的弟子白天在小学担任教师，他的近视眼镜不时地从消瘦的鼻子上面滑落下来，只有我的感觉到了体内充满了力量，至少我是这样想的。老师翻开讲义，环视了众人一圈，我的视线追着老师的视线，因为我要让他瞧瞧，我绝对不会垂下眼帘。但是老师那双眼睛 满是松弛的皱纹的眼睛，没有露出任何感兴趣的神采。他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到紧贴的人的脸上，也就是不在他的身上，是在他隔壁的人身上。开始讲课了。我只顾着等待他讲到哪里会突然急转到我的问题上。我侧耳倾听，老师高亢的声音不绝于耳，老师内心的声音我一句也没有听见。这一夜我依然难以成眠，我藐视老师，我要嘲笑他的伪善，但是我渐渐露出了一种悔恨自己不能总是保持这种兴奋的情绪。我对老师的伪善表示的轻蔑，在奇妙的情况下与我的意志薄弱结合在一起。我终于明白了，他是个不足取的人，甚至哪怕向他道歉也不算是我的失败。我的这种心绪一度爬上了顶峰，而后又沿着陡坡快步地跑了下来。我想明早就去道歉，到了早晨我又想今天之内向他道歉吧。老师的表情依然没有什么变化。这是一个刮风的日子，我从学校回来，漫不经心地打开了书桌的抽屉，看见了一个白纸包，里面就是包着那张照片，上面连一个字也没有。老师似乎打算用这个方法了结这桩事件，倒不是他对此事明确表示不闻不问，而是似乎要让我意识到我的行为是无效的。这种归还照片的奇妙方法却突然让我浮想联翩。老师一定也很痛苦，我想他一定是绞尽脑汁才想出这一招来的。当今他确实在憎恨我，大概老师不是憎恨照片，而是这张照片逼使他在自己的寺庙里也不得不避讳别人的耳目，趁无人的当下蹑手蹑足地经过走廊，来到一次也不曾来过的弟子房间，简直像犯罪似的打开我的书桌抽屉，露出了一副卑鄙的嘴脸。如今老师已经有充分的理由憎恨我了。这么一想，我心头蓦然地涌起了一股稀奇古怪的喜悦。此后我便从事愉快的操作，我用剪刀将女人的照片剪碎，然后用两层结实的笔记本包起来，紧紧地搂在手里，带到了金阁的旁边。寒风呼啸的月夜，金阁像往常一样的耸立着，洋溢着一种阴郁的均衡的气氛。凌厉的细长柱子在承受着月光的时候恍如琴弦，金阁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离奇的乐器。这是由于弦乐的高低不同， 使人看起来产生这种错觉。今晚也是如此。可是风从绝不从绝对不冥想的琴弦缝隙当中吹过去了，好吧，也就是吹过去金阁了。我捡起脚下的一块小石头，把它包在小纸包里，将纸包揉成结结实实的一团，这样我便把石头压的剪碎的女人的照片投入进湖池里，悠然的扩散开来的涟漪很快的就荡到了岸边我的脚下来。11月我突然出走，都是做所有这些事情累积的结果。日后回想起来，乍看像似突然出走，其实是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和犹豫的。然而我总是喜欢把它认为是被突然的冲动所驱使所做出来的行为，因为我的内心缺乏根本性的冲动，所以我尤其喜欢模仿冲动。譬如有的男人前一天晚上计划好第二天去祭扫父亲的墓，可是第二天出了家门来到车站前的时候突然改变了主意，转而到朋友家中去了。这种情况能说他是纯粹的冲动吗？他突然改变了主意，难道不是比至今长期准备去扫墓更有意识的对自己的意志的一种报复行为吗？我出走的直接动机是由于前一天老师第一次以坚决的口吻明确地说，我曾经打算让你接我的班，不过我现在必须明确地告诉你，我已经没有这个意思了。对于老师的这番话，我耿耿于怀。虽然说这种宣告是头一次，但我早就预感到会有这种宣告，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我听到这个宣告的时候并不感到晴天霹雳。再说事到如今，大吃一惊或者周章狼狈都无济于事。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这样认为。我自己所以出走是由于老师这番话的触发，一时冲动下采取的行为。我施展了照片的策略，确实探知老师恨我之后，眼看着我的学业就要荒废了。预科一年级的成绩是为首的华语历史平均是84分，总分是748分，名次是84人当中的第24名，总课的时数是464个小时，缺课仅仅14个小时而已。预科二年级的成绩总分是693分，名次落到77人当中的第35名。我不是有钱去消磨时间，只是不愿意上课，以闲暇为乐而逃学。 是在上三年级之后，在这新学期恰恰发生照片事件后不久开始的。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校方警告我，老师也训斥了我。成绩不佳，缺课时间多，固然是训斥的理由。但最使老师恼火的是一学期只上三天的禅宗教义课，我竟然全部都旷课了。这三天的禅宗教义课，学校是安排在暑假、寒假和春假之前，采取所有的事情专门到场同样的形式进行的。老师特别把我找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训斥，这是相当罕见的。我只是一言不发，我心中暗自等待的是一件事情。然而老师对照片事件，或者是追溯到娼妇勒索事件，都一个字不提。从这个时候起，老师对我明显的疏远了。这就是我盼望的演变结果，是我希望看到的证明，也是我的一种胜利。而且要获得这种胜利，只需要偷懒就足够了。三年级的第一学期，我旷课达60多个小时，约为一年级三学期的旷课时间的5倍。我旷课这么多时间，不是用来读书，也没有钱去娱乐，除了偶尔同伯母闲聊，就是我一个人无所事事。大谷大学的记忆同无为的记忆几乎是难以区分的。我缄口不语，独自一个人无所作为。或许这种无所作为也是我这号人的一种禅的教义吧。这种时候我片刻也不感到寂寥。有时候我几个小时坐在草地上，观察着蚂蚁搬运着细土去造窝的情形，并非蚂蚁引起我的兴趣。有时我长时间的呆望着学校后面的工厂，上面烟囱冒出的缕缕青烟，也并非是因为烟云引起我的兴趣。我觉得我全然的，甚至连生命都沉浸在自己的存在当中。外界处处是忽冷，忽而冰冷，忽而炎热。怎么说才好呢？外界有时呈现斑驳，有时又呈现条纹状。自己的内在和外界的不规则缓慢的轮流转化，四周无意义的风景映在我的眼帘里，风景闯入了我的内心，而且没有闯入的部分在彼方活泼地闪耀着。这闪烁着的东西，有时是工厂的旗帜，有时候是土墙上微不足道的污点，有时又是被抛弃在草丛中的一只旧木屐。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在一瞬间在我心中产生，又一瞬间的在我心中消失。 可以说这是没有形成所谓有形态的思想吧。我觉得重要的事物总是与微不足道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今天报上刊登的欧洲政治事件，似乎同眼前的旧墨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曾经就一片草叶尖端的锐角进行过长时间的思考。说思考是不恰当的，这种奇怪的琐碎的念头绝对不会持久。在我的感觉里，它像是活着，又像是死去，实在难以捕捉，犹如乐曲的副歌执拗地反复出现。这片草叶的尖端为什么其锐角必须是这样的尖锐呢？倘使是钝角，难道就失去了草的种别吗？就得自然地从这一个角整个崩溃掉吗？倘使拆掉大自然的齿轮中的极小的东西，我就可以使整个大自然颠覆吗？我想入非非突然地思考着这种方法。转眼间，老师的训斥泄露出去了，寺庙的人对我的态度日益的险恶。嫉妒我升大学的那个师兄总是带着一种充满胜利自豪的冷笑凝望着我。夏秋两季我一直在庙里生活，几乎不跟他人交谈。我出走前一天的早晨，老师命令副司把我找去。那是11月9日的事，正是我上学前，我穿着制服来到了老师的眼前。老师本来胖乎乎的脸，异样的绷得紧紧的，大概是由于一见到我不得不跟我说话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所导致的吧。而我呢，看到老师的眼睛像看麻风病人似的看着我的时候，我就感到异常的痛快，因为这正是我所期待充满人的感情的眼睛。老师随即把眼睛的视线给挪开，一边在手炉上搓着手，一边说话。那柔软的掌心上的肌肉相互摩擦发出的声音，虽然轻微，但是在初冬的早晨的空气中，听起来却是充满着清晨刺耳，这使人感到和尚的肉与肉之间存在着超过需要的亲密。你看看这封信吧，萧峰又寄来了严厉的警告。令尊在天有在天之灵有知的话，不知道会多伤心啊。你自己也该好好考虑，这样下去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然后他接着说了那一句：我曾经打算让你接我的班，不过我现在必须明确地告诉你， 我已经没有这个意思了。我沉默了良久，然后才说道，这不等于已经抛弃我了吗？老师没有立即回答，过了一会儿才说道，到了这种地步，还能不被抛弃吗？我没有回答。过了好大一会儿，我不知不觉竟然结结巴巴地扯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我的情况您完全了解，您的事情我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一清二楚又怎么样？老师的眼神顿时暗淡下来。这成不了什么气候，也无济于事嘛。这时候，老师露出了一副完全抛弃了现世的面孔。生活的细节，金钱，女人和所有的一切，他都一一染指了。他这样一副侮辱现世的面孔，是我从未见过的。我感到厌恶，仿佛触摸到血色，还有体温的尸体。这时候，我涌起一种痛切的感觉，希望周围的一切远离自己，哪怕是片刻。我从老师的房间退出来之后，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而且这个想法越来越剧烈了。我用布巾把佛教词典和薄暮赠送的尺八包裹好，一手拎起这个包裹连同书包，就急匆匆地赶去学校。这时候我一心惦挂着出走的事，一踏入校门，恰巧伯母就走在我的前面。我拽住伯母的胳膊，把他带到路旁，向他借了3000元，并要求他收下佛教词典和他赠送的尺八，全当作某种补贴。伯母平日那种叙述反论时的哲学式的爽快性，早已经从他的脸上消失。他眯着眼睛，用迷惘的眼神望着我说，你还记得哈姆雷特一句当中的雷欧提斯的父亲对儿子的忠固说了些什么吗？他说，不要把钱借给别人，也不要向别人借钱，钱借出去就没有了，而且还会失去朋友。我已经没有父亲了，我说，不借就算了。我没有说不借啊，咱们慢慢商量吧。现在还不知道我能不能凑够3000元呢。我不禁想起从插花师傅那里听到的薄暮的手段，就想揭露他从女人那里榨取金钱的巧妙手段，后来还是控制住了。首先想想怎么样处理这本字典和尺八吧，伯母说。话音未落，他马上就掉头往校门的方向走去，我也折了回去。 与他并肩缓步而行。伯母告诉我，光俱乐部的学生，学生主任作为金融黑市的嫌疑犯被逮捕了，9月被释放之后信用一落千丈，眼下的处境十分困难。从今年春天起，光俱乐部主任就引起了伯母很大的兴趣，他不时地出现在我们的话题当中。伯母和我都确信他是社会的强者，没想到仅仅两周之后他就企图自杀了。你要钱干什么？伯母冷不防地问了我一句。我觉得这种问题不像是昔日伯母会提出来的。我想旅行，出去随便走走。还回来吗？多半。你是想逃避些什么吧？我想摆脱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摆脱自己周围的事物所喷发出来的有气无力的气味。我终于懂得老师也是无力的，而且是非常无力的。也想摆脱金阁吗？是，也想摆脱金阁。金阁也无力吗？金阁不是无力，绝对不是无力，但它是一切无力的根源啊。这是你想象的吧？伯母说。伯母非常愉快似的啧了啧舌头，迈着夸张的舞蹈步伐走在人行道上。在伯母的向导下，我们走进一家冷飕飕的小古董店，把尺八卖掉了，只卖了400元。接着顺便到旧书店，好不容易用100元的价钱把词典给卖掉了。伯母为了借给我剩下的2500元，让我陪他回到自己的公寓里。在公寓里，他提出一个离奇的建议。尺八算是物归原主，词典算是礼物，两样东西都暂且归他所有。所以卖这些东西所得的500元也算是伯母的钱了。这500元再加上2500元的借款，总共当然是3000元。归还的时候为止，每个月的利息按一分计算。比起光俱乐部的高利贷月息3分4厘来说，几乎是优惠的多了。伯母拿出了纸和砚台，正经八百的把这些条件都写在纸上，然后让我在借条上签字画押。我不愿意考虑将来了，所以马上用拇指沾上了印泥，按下了第一个指印。我心急如焚，把3000元揣在怀里。一走出伯母的公寓，搭上电车，在船冈公园前下车，爬上了通向建勋神社的迂回石阶。因为我想抽支神签，占卜旅途的平安。石阶的上坡处，右侧是易照道和神社 涂着刺眼的朱红的神殿，还有一对用铁丝网围着的石狐狸，石狐嘴里叼着紫菜卷饭团，竖起尖锐的耳朵，耳朵里也涂上了朱红色。这天阳光微弱，偶尔刮来的寒风，登上去的石阶的颜色像是落下了一层灰尘。这是从树荫筛落下来的颜色，光线太微弱了，看上去仿佛是肮脏的灰色。一口气跑到建勋神社宽阔的前院时，我已经是汗流浃背了。石阶连接着正面的前殿，向石阶延伸的是一片平坦的石板地，从左右低低盘曲的松树伏在神路的上空，右侧是木壁色的破旧神社办公室，大门上挂着命运研究所的牌子。从办公室到前殿的途中，有一间白泥灰墙的仓库，从这里开始连续种植着稀疏的杉树，冰冷的蛋白云色的云朵包含着沉痛的光。在这个不平静的天空下，可以环视到整个京都西郊的群山。建勋神社是以织田信长为主的祭神，以信长的长子信忠为陪祀的神社，这是一所简朴的神社，只有环绕前殿的朱红色栏杆增添了几分色彩。我攀登石阶礼拜之后，从架在香油钱的那个香资香旁的棚架上面取了一个六角木盒，拿在手中摇了摇，从孔里面那个洞里面摇出了一只削的尖尖的竹签，竹签上用黑墨写了14两个字。我转身走下石阶，不停地叨念着14 14。我觉得这个数字仿佛停滞在我的舌头上，渐渐带出意义来。在神社办公室门前，我求了解释的签，一个看似做厨房洗刷工作的中年妇女，一边不停地用脱下来的围裙擦拭着手，一面走了过来，毫无表情地接过我按规定送过去的10元。几号？14号。请在套廊上稍后。我坐在窄席上等候，就在等候的时间里，我感到自己的命运将由那个女人湿的皱裂的手来决定，这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可是自己就是为了这份无意义的赌注才来的，所以也就算了。关闭的拉门里传来了相当难开的小抽屉的古老金属环的撞击声，还有翻纸页的声音。许久之后，拉门拉开了一条小缝，给您。女人说着，递出一张薄薄的纸来，然后又把拉门给关上。 指的一角被女人的手指给染湿了。我读了一遍，上面写着第十四号胸。解释的话是，如有此间者，遂为八十神所灭。大国主命神遭时非始的劫难，靠玉祖神的教示，应离开此国，悄然逃避的前兆。这就是说，万事不如意，前途令人担心。我并不害怕。往下看，诸多的选项中，旅行的这一项写道：旅行凶，尤其是西北方不吉。于是我决定奔西北方去旅行。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算是告一个段落。我沟口决定去旅行。我不知道老师，大家会不会觉得老师是真的给了沟口一个报复的行为？然而，如果有的话，显然沟口可能会很得意。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伯木非常懂得如何营生。虽然是好像两个有残缺的人，但其实相去甚远。今天先到这里，今天念得比较长，读得比较长。下次见。